分色，但是因为罪的缘故，因着我们受这个世界错误的价值观的影响，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它受了很大的限制。好，好，那怎么样能够在真理当中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分色呢？出去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一起来看一处的圣经，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。好，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，这个经文呢，我为大家读一遍。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好，我再读一遍。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啊，今天的信仰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，就是信仰不单单是建立我跟神的关系，更要建立我和别人的关系啊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是三位一体的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啊，是有关系的，是有连结的。所以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，哎，神也要我们能够在关系当中啊，能够有美好的见证啊，就在让我们学会怎么样跟别人的相处。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呢，啊，就是尽力与众人和睦啊，尽力与众人和睦。哎，与人和睦容易不容易啊？不容易。你不要说别人，一家人要和睦都不容易，夫妻可能有很多的意见啊，父母和儿女可能也有很多的不开心在里面啊，所以和睦很难，一家人和睦都很难，更不要说与众人和睦啊。但是呢，圣经说什么？尽力与众人和睦啊。很多都，我们可能有很多破碎的关系，可能我们有在很多的个人的相处里面表现的不是很好，或者我们觉得对方表现的也不好啊。好，那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关系当中能够修复？能够美化这些关系呢？很多时候我们已经放弃了，这样的人我才不要跟他交往了，这样的人我理都不理他，我们已经放弃了。但是圣经说什么？尽力与众人和睦。你说我已经尽力了，哎，你不要随便说已经尽力了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尽力啊，啊，或者有的人说我也想尽力啊，我不知道怎么尽力，我找不到，就这个人太麻烦了。是这个人太可恶了，这个人太固执了，我想要跟他和好，可是我找不到门路可以尽力了。 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呢讲这个尽力与众人和睦，重点就在尽力啊，在哪一方面尽力啊，怎样尽力啊。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分享。第一呢，啊，讲倾听不轻叹。倾听，学会聆听，倾听别人，倾听不轻叹。有一句话说，爱就是好好说话啊，爱，你爱一个人你就好好跟他说话。但是我们再延伸一步，爱就是好好听人说话。我们发现啊，很多的矛盾都是因为讲话引起的，对不对？很多的不是深仇大恨，反正就是他讲的话让我不舒服了啊，他讲的话伤害我了，我觉得他讲的话是侮辱我，是一点都不理解我啊，所以有的关系就破裂啊。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啊，所以刚才这两句话啊，爱就是好好说话，第二呢，爱就是好好听人说话。哎，那我们今天讲倾听不轻看。你觉得他侮辱你了，你觉得他攻击你了，你觉得他伤害你了，你听对了没有？他真的是这个意思吗？你真的听明白了他的意思吗？所以我在想，要跟众人和睦，要想跟人建立好的关系，我们要学习的一点，就是要重新来学习倾听啊。或者我们再想一想，你跟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是你讲的多还是听得多？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两个人讲话好像抢着讲，一个人还没讲完，另一个人就要抢着讲啊。很多时候我们都喜欢讲，习惯的讲，不太习惯去聆听。箴言说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啊，愚昧人不喜爱明哲，只喜爱表露心意啊。这句话很重啊，我们听了这句话吓一跳，什么？愚昧人不喜爱明哲，就是别人讲的话里面有一些的聪明，有一些的哲理，有一些智慧啊，你可能不喜欢别人讲，你不喜欢学习，你只喜欢怎么样？让人知道我也知道一些东西，我也有我的判断，我也有我的意见，我也很厉害。好，只喜爱表露心意啊。这样一讲，我看到这些经文，哎呦，主啊，这不是讲我吗？ 哎呀，我好像跟人交往的时候，我都不太喜欢听别人说什么，我都更喜欢你们听我说啊，我有智慧给你们啊，我有方法给你们，喜爱表露心意啊，原来我是一个什么呀？愚昧人，愚昧人不喜爱明哲，只喜爱表露心意。那再回到我们个人的关系当中，我们会觉得说，你跟我合不来是你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我这么好的人，是不是？你为什么会跟我合不来？别人跟我都合得来，你跟我合，一定是你有问题。可是现在知道，哦，很多时候跟别人有关系，有矛盾，可能问题不一定是在别人身上，可能我身上的问题更多，因为我是个愚昧人，因为我跟人交往的时候，我没有好好聆听，我只喜爱表露心意。可能别人跟我讲话的时候，我马上里面就有一个判断，这个人很傻，哎，这个人很肤浅，哎，这个人怎么样，很愚昧，怎么会讲这样的话？可能我没有听他讲完，我已经对他就有一个判断，可能里面就已经有轻看了，这个人很浅，哎呀，这个人还不行，还不行啊。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啊，帮助我们就是学会去聆听啊。我们最近呢有一个操练。有一个操练就是说安静聆听神的声音啊，很多时候我们是向神祷告，我们在讲神来听嘛。我说那我们现在呢，希望有一些的操练，我们不讲，我们听听神要跟我们说什么。结果有一个姊妹，她也是同工，她就说张牧师啊，我现在做不到。我说为什么？她说我一安静啊就受不了啊，我也听不见神要跟我说什么，然后呢我就想起很多事情，我就要祷告，习惯了，就是一安静下来就很难受啊，然后就不自觉的就会开始祷告，祷告到停下来以后，好像没听到什么声音，他就开始祷告。嗯，我就问这个同工，我说那你平时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，是你听得多啊还是你说得多？但我们是传道人嘛，当然我们都是去教导别人。我说对了，这个也好，你借着这个安静发现自己安静不下来，说明神已经提醒你了，你话太多了，你说的太多，听得太少，你不但不愿意听别人的，你连听上帝的声音你都安静不下来，你总想告诉上帝一些事情，免得上帝不知道我的需要，你总想提醒上帝，免得上帝忘记了施恩。结果这个同工就笑了，他说哎呀真的是这样啊，心好像很着急，好像我不讲神就不知道，好像我不讲神的祝福就不会给我啊，连听神的声音你都安静不下来，何况是听人的声音呢？所以你很多时候好像去服侍人，去探访人，其实你并没有真正的让别人得到那一点的倾诉，得到那一点的理解，反而都是你把圣经的原则告诉了啊，你要这样做，这样做就不会有问题了啊。其实这样的探访很多都是无效的探访，人家并不会得到真正的一个帮助。很多人的问题啊，不是他不知道自己问题在哪里，他其实都知道，但是他就是想找有一个安全的人可以倾诉。你知道吗？心理学家说，如果一个人的问题倾诉出来，有人听他讲哈，他可以完全的讲出来，倾诉出来，就已经解决了80%。就是人都不傻，不是不知道问题，是知道，可是我有情绪，我知道，可是我就是很生气。他有人听他讲的时候，让他讲完了，这个情绪过去了，理智就回来了。其实他能做正确的选择，他不需要别人教他。但是我们不明白这一点，就是别人有讲他有难处，我们就哎，你应该这样这样这样啊，其实就打断了他的那个倾诉，他那个情绪也不能得到舒缓，没办法得到。我跟师母的互动就是这样啊，师母呢，他给我讲一些他的难处的时候，我直接就教他，结果他就很生气。哦，每次我以前都不理解，我教你的都是好的建议啊，都是属灵的原则啊，你应该这样做啊，你为什么生气？结果他说我怎么不知道这样啊，我只是想说，我只是希望有人听，但是我常常给他建议，哎，聆听的时候不需要给建议，因为对方不傻，他知道，他只是想说，他只是要找一个人来听，一个安全的人因为找别人来说，可能他都不理解，你说啊，你怎么还会这样？你都信主的人，你都服侍的人，你怎么还有这种想法啊？但是他找一个安全，他觉得我是安全的人，没想到我也不安全。哎，圣经是这样说的，我们应该这样这样做啊。结果他很生气，他说我再也不找你说了啊。但我也觉得很委屈啊，我是牧师，我按照圣经的原则教你，我按照我人生的智慧指导你，还没收你钱，你不高兴什么？好，这就是一个矛盾跟冲突啊。这很多的关系被我们搞破坏，我们还莫名其妙，我没错啊，我跟他讲的 哪里错了？
哎，
你讲就错了，
你听就好了
啊，你讲就是错。所以今天真的愿意教导的人很多，每个人其实都有这个教导的欲望，是吧？他都想做人的师傅，我知道的比你多一点点，但是愿意安静聆听的人不多。所以愿意聆听的人啊，才是有真爱啊！哎，你知道吗？大家时间都很宝贝，但时间很宝贵，对不对？我愿意听你啊，跟你很好啊！你知道吗？我自己最近在操练的时候发现很不容易，老想打断对方的话，因为他讲一句话，我就知道他整个状态是什么样子，你知道？结果他要讲半个小时。要不要打断他？好想打断他，可是想聆听，好，聆听，聆听，感谢你，我的服侍他，服侍他，我是服侍嘛，现在来，我的时间就奉献为主，啊，就来服侍他，啊，要讲讲讲讲，就啊，来舒服了。其实不需要牧师建议什么，不需要人建议，他就是很，因为一直没人听他讲，可能一直人就是教他讲，哎，我知道你的问题就是这样，你应该这样这样做，但我也知道这样做，可是我做不到啊。我这个情绪还没过去啊，我还在伤心当中，我还在愤怒当中，我还在羞耻当中，我知道应该那样，可是我在没有力量去做啊。所以倾听的时候就是让人处理他的情绪啊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人都是理性的哈，我告诉你啊，平时你是理性的，可是被激动的时候就是情绪来控制你。所以倾听就是让人的情绪可以得到一个安全的一个舒缓，舒缓以后他的理智就重新来控制他了。好，感谢主。所以呢倾听不轻看，就这个人不傻，明白吗？这个人不傻，不是说这么简单的道理他都不知道，是他有情绪。我们如果有情绪的时候也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不是轻看他，他可能会讲一个很幼稚的话，他可能会讲一个很奇怪的话，但是我们不是去轻看他，而是去理解他，愿意来倾听，让他的一个情绪有一个宣泄的一个地方啊。讲完以后他自己也不会按照他讲的那样去做了啊。讲完以后他自己也知道正确的选择是什么。好，所以我们讲到倾听不轻看的时候，就是提醒我们多听啊，多听少讲。OK， 然后呢，在听的时候要听什么呢？好，在听的时候要听什么呢？你不要觉得说他讲的东西就是那样啦，他讲的我都知道。不不不不，你如果觉得人家讲的你都知道，说明你还是不知道。那你要听他的什么呢？第一，听他的感受。你可以告诉他，哎呀，我可以感受到你很难过啊，我可以感受到你觉得很委屈啊，我可以感受到你觉得很愤怒，很被不公平的对待，是这样吗？哎，这是一个同理啊，他讲的你明白了。有时候不是那件事情，那件事情不重要，重要是我的情绪啊。所以当你说哦，我可以感受到你特别的伤心，特别的委屈，哎，特别的无奈，是不是这样？你还觉得被你理解了，所以对不对啊？你真的在听他，你不是不耐烦，因为他讲的时候心也很虚啊。哎，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人很不可理喻啊？啊，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啊是很小气啊？不是不是，我可以理解你很伤心。我可以理解你很委屈，其实你不是在意那个钱，或者你不是在意那个，其实你是想得到公平的对待，对不对？但是被理解了，被聆听到了。所以这个第一方面啊，就是倾听别人的时候啊，要听他的感受，听他的感受啊，告诉他你听到了，你听懂了，我懂你，我知道你不是小气的人，你不是说人家一句话你就耿耿，你不是这样小气的，但是你真的很伤心，你真的很委屈，你真的觉得没有被人理解，没有被公平的对待。这第一。第二，你要听出他的一个想法啊，内心的一个想法。你是觉得啊，他应该，你的丈夫就应该要理解你，对不对啊？或者你觉得哎呀，你付出这么多啊，应该怎么样得到人的尊重，对不对啊？他里面的一个想法，他要求的不多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因为要求不多还得不到嘛，所以就更加的有情绪啊。我们呢要听出他的感受，就是他的情绪，也要听出他内在的那个想法啊。每个人他为什么有情绪？说明他里面那个标准没有达到哦，他有他的想法，不管这个想法对跟错，但是你起码你要理解他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。第三呢，我们要听出他真正的内在的需求啊，他内在需求可能不是要你解决，帮他解决问题。他讲夫妻吵架，可能不是叫牧师回去骂他老婆一顿，不是的。那他内在的需求怎么样？可能就是被理解。啊，被人理解啊，被人安慰啊，被人肯定，你是没有错的啊，你那样做是对的，是你老公过分了啊，是他们不理解你，他可能需要的是被肯定。所以 轻听不轻看当中呢，第一我们的注意不要急着教导啊，不要急着教导，就是聆听。然后听的时候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听出他的感受，听出他内在的想法，听出他内心真正的需要。那我告诉你，其实很简单，一般人啊，他内在的一个需要差不多都是几个方面，要么是被理解，要么是被肯定，要么是被接纳被尊重。如果你知道这些的话，就可以更好的安慰到别人。那听完之后呢，最后说一句话，谢谢你这么敞开，谢谢你这么信任我啊！对，人家跟你讲有个冒险的，被你嘲笑怎么办？被你看不起怎么办？然后我的事情被你拿传给别人怎么办？他愿意讲，说明说在他的心中我们是可以信赖的人，我们是有安全感的人。所以最后你再告诉他，谢谢你对我这么敞开跟信任，我会为你祷告，好，我会为你祷告。哎，那这个就是个比较美的一个倾听。所以我们希望呢，在跟人的一个互动当中，我们就更多的操练倾听。啊，倾听很不容易，真的。牧师在倾听的时候是老想打断了，但现在就是有刻意的愿意怎么样，就觉得听就是一种服侍，让他讲，因为讲的时候是一种情绪的宣泄，它不包括小瀑布不能讲。OK， 好，那第二个方面呢，我们讲爱心说真理。第一是倾听不轻看，第二个方面呢是爱心说真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跟人交往的时候是聆听这方面，可是我看到他有些问题呀，我要找个机会告诉他，是不是帮助他们，不能都不说吧，对不对？我看到他有问题，我要来提醒他，要来帮助他，那要怎么做呢？好，有三个步骤。第一，我要先一个确认，就是我看到他有问题了，我先确认我这样讲是不是出于爱心，还是说我被伤害到了，所以我要讲你，我很烦了，我受不了，我要讲你，还是说我是出于爱心，觉得你这样对你不好，你这样对你的生命有亏损，我讲你是因为爱你，要让你成长。哎，这是一个确认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是为你好，其实呢，是我们里面不爽的，是我们里面不耐烦了。哎，这个就不一样，我们先要确认。我要讲他，我看他真的很不顺眼，是为什么？是因为这个伤害了我的利益，是因为这个跟我的想法我的标准不符合，还是我真的是关心他，是爱他啊？这真的很有意思的一个确认啊。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怎么样，自我中心啊，我们很多的时候没有以别人为中心。那同样啊，当有人来提醒我们，讲我们身上一个不好的地方的时候，我们也很敏感，他是嫌弃我们，还是真的关爱我们，我们会感受得到的。你明白我意思啊？所以当你自己确认过以后，我不是嫌弃的，我不是讨厌的去讲他。你知道不知道你这样让人很烦啊？你知道不知道你这样子大家都很讨厌你啊？一般在他是来自你自我中心，对不对？对方不愿意改变，和他反弹，你算什么？你做的都那么好吗？是吧？你以为我们都没有人耐你吗？可能就变成一个冲突了啊！但是如果你真的祷告了以后，主啊，我不是因为厌烦他、讨厌他、觉得受到伤害而讲，我真的是希望祝福到他，我真的希望他能够在你的恩典里有成长。当你祷告、预备心态再去讲，对方感受也是不一样，他会感受哇，你真的是在乎他啊，你真的是理解他，你真的想要帮助他，哎，这个效果就很好。所以第一个确认，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对别人好，还是自己里面的那个厌烦在里面，还是觉得自己的利益受亏损了，所以去讲别人。所以你确认，在这种状态你就不要讲，在这种状态你不能讲，因为讲了一定是冲突，一定是没有好的一个效果。只有我们真的祷告再祷告，确认啊，我是出于爱，我是真的要帮助他，他这样感情对我没有什么伤害，他这样做对我没什么影响，可是我希望他能成长，神把他放在我的身边，神让我认识他，我希望我能够祝福到他啊，是这样的一个心态，那我们就可以去跟他讲。第二，这是确认啊，内心的动机。第二，我们还是要祷告，为自己祷告，所以说你给我一个谦卑的心啊，给我一个谦卑的心，让我去讲的时候真的是用爱心啊，去爱心去跟他分享，不是居高临下的，而是什么？站在我们是肢体，我们是平等的啊。我只不过是看到这一点，我愿意来提醒你啊，一个谦卑的心，也为对方祷告，让他没有羞耻感啊，让他们不被撒旦留地，不觉得我在恶意的嘲笑他、轻看他啊，预备双方的心态啊，让我们能够有好的沟通。所以第二步是祷告。 第三步呢很重要，第三步很重要的就是讲了以后，我跟他讲了以后啊，要给对方有自由的空间。我发现这一点我自己有一个不好的地方是什么，就是我跟人讲了以后如果他没有改我会很生气，为什么？我觉得你看不起我啊，本来这个事情跟我没关系，对不对？可是我牧师已经开口跟你说了，你还这样，那现在怎么样？就是你对牧师的一个对抗，你跟牧师的一个不尊重。好，我都跟你讲了，你还不改啊？后来就不对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他不改，不代表着他看不起我。很多时候不是讲了就能改，他长期的那个习惯，他要一下子改过来，他没有力量啊。他不是看不起我，他没有力量啊。所以如果我们讲了以后去要求对方改，那就有点尴尬了。所以说给对方一个空间，让你去怎么样，我讲的只是我的看法，不一定是真理，只是我觉得这个不好，但我不敢说我讲的就是神讲的啊。你去祷告，你面对神以后再来面对我，哎，这样子就更好。然后告诉他，如果你觉得不能接纳我的意见也没关系，也没关系，但是不要因此破坏我们的关系啊！就是说我讲的你可以不按照我这样做，因为我只是一个建议，不是一个命令。我觉得我最近跟孩子们的关系吵了很多，就是这一方面啊。我跟孩子说，爸爸可以被拒绝，爸爸可以被拒绝，爸爸对你们的要求呢是建议，不是命令。我跟你讲，我要求你这个，你可以顺服也可以不顺服，但你找出讲出你的理由啊，因为现在这样这样啊，如果你有理由可以理解啊，不会因为我的要求你没有达到，我觉得你轻看我，你拒绝我，我就更加拒绝你，而不是可以被拒绝。好，所以讲第三点很重要，要给对方自由的空间。可能你讲的是对的，可是他现在没有力量一下子改变过来啊，可能你讲的只是你的感觉，可能人家有人家的一个情况，他这样做也有他的一个想法在里面哦，可以不改啊，因为不是我讲的你就一定要改啊，可以不改，可能你的时间还没有到，可能你现在还没有力量，可能我讲的也不是真理啊，你可以不改，但是这不影响我们的关系。我觉得这第三点特别重要。所以跟人交往的很多都是这样，开始我本来就跟他挺好的，对不对？对他挺有负担的，所以我就给他一些建议要帮助他，可是他讲，哎呦，你这个人不是抬举啊，哎呀，你这个人不是都跟你讲，我都好心提醒，你还这样做，说明你看不起我啊！你看不起我，那算了，以后我们就不交往。很多时候关系的破裂就是因为这样，开始是对他有好感，哎，这个年轻人还不错，哎，这个姐妹还挺好的啊，有这个提升的可能性啊，我们就希望多一些真理上的教导帮助。后来发现，哎呦，我牧师都这样跟你讲了是吧？你还是没有改变，那算了，这个人不能培养，这个人没有前途了。那我们不是，给对方空间。我讲的可能是我这么多年的积累才看到的，人家刚刚到教会，他没有办法一下达到这个水平，是吧？或者说我讲的是站在我的角度，可能神给他的带领又是另外一条路啊。可以，就我的建议，你可以接受，可以不接受，但是你不要因为我给你建议了以后，你就有压力，你不要觉得没按照我这样做就开始疏远我啊。我只是建议，不是命令。好，我们的关系比这件事情更重要。明白吗？好，所以这个是第二方面，爱心说真理。相处的时候都会看到对方有些不好的，但是我们去讲他之前，先确认我是不爽的，我是厌烦、生气了、利益受损失的讲他，还是真的希望爱他、让他成长去讲他。第二，祷告，讲之前要祷告，为自己祷告，主给我智慧的话语啊，让我话语出来不要没有那个意思，结果讲的话语很尖锐啊，主啊，给我一个谦卑的心，不是高高在上的。那主啊，你预备对方有好的时机啊，他也有好的心态，他没有那种冲撞的那个情绪，也不会想太多啊，能够知道我们真的是因为在爱里面的一个交流，彼此的找到。那第三呢，最重要的就是给对方有自由的空间，不是我讲了你一定要做到啊，你可以不做，但是不影响我们的关系，我只是建议，不是命令。OK， 当我们真的这样跟人交往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啊，其实很多的矛盾都不会产生，啊，很多的误会都可以消除。好，感谢主。最后呢，我们讲第三点啊，随时送祝福。 啊，圣经说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随时送祝福啊，说造就人的好话啊。按我理解，就是去肯定别人，去称赞别人。我们刚才说，你看到别人的缺点嘛、问题嘛，想要去帮助他，对不对？那我问你，你看到别人的优点，想不想告诉他？不想。做得好是应该的，做得不好才要讲。做得好了讲什么？做得好继续做了，不对，不对，哎，你看见人家做得不好，你都看得那么清楚是吧？那看见人家好的，你为什么都没看见，都没告诉他？好，很好玩。我最近有去探访的时候，常常都是到人家家里，夫妻嘛在一起，那我就跟他开玩笑，也不是开玩笑，是要训练他们。来来来，夫妻两个人彼此说对方的优点，说十个，好痛苦啊，讲不出来。然后他们说，牧师能不能改成讲缺点，讲缺点讲十个我马上就讲出来了，讲讲优点好像很难。我说对了，这就是我们的人性，这就是我们的人性。人性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对对方那些没有达到我的心意，没有达到我标准的，我们会耿耿于怀，我们会记在心里。但是对对方服侍到我们的，祝福到我们的，帮助到我们的，我们却是习以为常，想都想不起来，他有什么好的吗？他真的有优点吗？啊，我说这个不对，这个不对啊！要提醒我们，要更多去怎么样数算别人对我们的恩典。没有人应该爱你，没有人应该帮助你啊！今天我们所有的轻松，都是因为有别人为我们承担责任，很简单的道理。今天你所有的轻松，都是因为别人为你承担了那一份的责任。特别是在家庭里面，是吧？没有，你没有理所当然的享受的啊，都是什么？都是恩典，都是对方的付出。所以我们说，随时送祝福，就是说，嗯，每一次啊，每一次，当你感受到对方的付出，为家庭、为你的付出的时候，你就告诉他。你根本不能说你很好，你很好，那个很假，那什么叫很好？假如具体的事情。哎呀，真的很感谢你啊！我每次回来啊，看到这个家里面啊，都很整齐是吧？回来就有这个饭食，我知道你在家里真的很不容易啊。哎，这个可能妻子在家里就啊，感觉我做的有价值，对不对？哎，丈夫看在眼里，他感受到了我为这个家庭的付出啊。可能有的丈夫回来，他就觉得这家里干净是应该的，家里本来干净就应该就干净了嘛啊，他会觉得你怎么搞一天在家都没赚钱是吧？对这家里都没有付出啊，都是我在外面打拼，哎呀，那个妻子可能对吧就特别受伤啊，所以我们要更多去怎么样看啊，去数算，去看别人的优点的付出。再讲一句话，其实你看不到别人的优点，也说明我们自私。也说明我们自私，我们常常是自我中心，觉得我的付出才是付出，别人都没有付出，别人的付出也不算什么啊。我们再讲不讲家庭嘛？我们再讲我们跟人的相处，跟众人和睦嘛，对不对？再比如说一起，大家一起做一件事情，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夸大我们在这个事情当中的那个功劳，而无形当中就贬低了别人的作用啊，这是很致命的。所以好的领袖，好的领袖怎么样呢？他都会善于发现每一个他底下的员工的那些优点，那些的贡献，然后告诉他们，肯定他们，鼓励他们，结果大家的积极性怎么样都被激发出来了。那我们讲我们一场的聚会，可能焦点在讲员的身上啊，今天牧师讲了什么什么，哎呀，这个讲得很好，哎呀，我很有感动。可是呢，一场聚会不是个牧师搞定的，对不对啊？有大家的一个配搭，团队的一个配搭啊，这个立威每次弹琴，对不对？都弹得很好啊，在弹琴当中就在服侍啊。今天我们的礼拜引导啊，赞美引导啊，他们都精心的一个准备啊。昨天晚上还要彩排啊，可能我们没有都不知道，其实他们为了这个礼拜怎么样，他们也一直在付出啊，在付出。所以感谢主，当我们更多去关注别人。就是你有的时候你看不到别人的优点，其实说明你不关心他，你没有关注他啊。或者讲到祷告吧，有时候我们为别人祷告，好像都没有什么好祷告的，不知道怎么为他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把他放在心上，你就不知道他的需要啊。你说我要为他感恩，他做了什么？不知道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的焦点不在自己身上，你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没有去关注别人啊。所以为什么有矛盾？因为很多人觉得怎么样，你是看不起我的， 啊，你从来没有关注我，所以然后我一问你你就骂我啊，所以这样子就很容易有矛盾。所以我们第三点讲随事送祝福，就是你要去观察，你要去观察看到这个团队当中每一个人的贡献，然后你告诉他谢谢你。我觉得哈老师一句话就特别好啊，因着你我们很幸福，我觉得这句话很好，就可以常常用，对不对啊？你看到某某人好的一个贡献，你就告诉他啊，你做的这事情真的很好，因着你我们很幸福。对，我觉得这句话就很实在，对不对？可以让你感觉特别的温暖啊，被认可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讲到尽力与助人和睦，所以听了这三个方面，倾听不轻看，爱心说真理，随时送祝福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没有尽力，对不对？我们在每一个的关系当中，其实我们很消极，其实我们都看表现咯，啊，随缘咯，看他对我好不好咯，我们并没有说很尽力的很主动的要维持好每一个的关系啊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因为圣经的要求是尽力与众人和睦，所以我们远远都没有到尽力的地步。那希望啊，今天这些的信息能够提醒我们啊，无论是我们家人的关系，无论是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关系，无论是我们与外人、与同事、与朋友之间的一个关系，让我们能够尽力啊，在这个三个方面来超越尽力，更多的聆听啊，更多的聆听，而不是只是表露心意的愚昧人，愿意去聆听别人，然后听的时候怎么样，能够听出别人的感受。啊，听出别人的内心的想法，能够听出人家真正内在的需求需要啊。第二呢，我们跟人交往的时候，用爱心说真理啊。你想要去提醒他的时候，要谨慎又谨慎。表扬人可以直接表扬，可以快一点。可是要提醒人，要责备人的时候，可能要慢一点哈、啊，要慢一点，先确认里面的动机。人也是很敏感，人特别敏感，特别是别人要讲我不好的时候，我们是有整个这个防御的啊。所以你要确认你内心的动机是真的爱他，要祝福他，还是我不爽了厌烦啊。第二呢，还要祷告啊，为自己祷告，为对方祷告。那第三个很重要的是，我讲是讲了，但是我不强求他马上就改。我讲是讲，我不是要求他马上就按着我讲的做，我给他有空间，我只是一个建议。好，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啊。你如果能听很好，如果你自己的想法也可以，不会因为这个影响我们的关系啊，给对方一个空间。第三个呢啊，讲到随事送祝福，更多的去观察，观察身边的人，然后发现他们的优点，发现他们对这个团队、这个家庭的贡献，然后告诉他，感谢他，告诉他因着你我们很幸福。啊，所以感谢主，这个随时送祝福。当我们愿意在这方面来尽力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以前那些尴尬的关系，或者以前那些紧张的关系，慢慢就美化了。啊，神能够让我们成为叫别人得福的人，神能够让我们成为这个关系的美化者。但前提是我们要尽力，啊，我们要尽上自己那一份的一个努力，主动的去改变我们，去调整自己，然后让我们跟周围的人有更美的团契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啊，求主来祝福我们都能过着与众人和睦的生活。